公务员副总理韩正嘛。所以现在目前这三位人物，虽然我们过去点评过，现在可以说是高危人物了。
没错
啊，
一点没错。
如果说他们还觉得不在乎，别的人说不在乎。没那事儿，就像那个打那个骆慧宁，说骆慧宁说，哎，我这有$100，
对啊，
交给川普去冻结吧。
是是是，我根本外国一分钱没有，那我为了配合川普总统打击我们这个决定呢，我干脆我拿100块钱，您给我冻结了得了，说的特别漂亮。其实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回家是抱头痛哭啊，还是挨那海外那儿子骂呀？这都不好说。对，
实际上从那个林郑月娥那就可以看出来了。
哎，
他实际上已经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说了，
公开自己说，
公开倒苦水，是不是？
哎、
他没有办法用信用证，
哎、
没有办法用信用卡、哎，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就办开户存款，还不仅仅是港资银行和美外资银行，不，连
中
资银行都不能动他的。
哎、所以啊，这个林郑月娥最近的钱包肯定又换大号来了。
嗯，
对，出去背那个包啊，里边全是现金，
还不够用呢。我告诉你，他是月薪是40万
啊，
四十万那个港币啊，年薪是、
哎、
年薪是500万，
多大
一些吧？
对对对，
基本上
是
藏
估计啊，
藏床底下了。
出去卖东西，就买东西的时候啊，跟那委内瑞拉那感觉差不多，
有点那感觉了。
拉带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啊，得叫那个。老头他那个他那先生啊，林教授，数学教授，老林啊，您看咱这床底下一撩起来码的跟那个长城似的，完了老林还得说他呢，行了，你就看着像吧，那当初周永康郭伯雄被抓之前全你这样，全底下码这么多、
嗯、是啊，
现在太麻烦了。
哎，这把我这说成了有点北老北京长
老
了，
老
北京再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
啪！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这些包括林郑月娥还有这些中共官员呢，口头上硬，实际上怕呢？你看中资银行都不能接他，
嗯，
原来还说呢，中国共产党是他坚强后盾，现在一看到吧，中资银行你也不敢开户了，为什么？其实很有意思，就很简单，就是美国它有一个 SWIFT， 就是这个。国际结算系统，
嗯嗯嗯，
这个国际线呢，这个组织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它这个董事会只有25个人，就是25个人操控着，包括中资银行的要命了。你要想国际结算，你要想跟美元挂钩去做国际贸易，你就得走到这个系统。
嗯，
如果中资银行给他开户，
得，
哎，你还做不做外贸？
没错，
是不是？敢不敢还能不能开信用证？
没错没错，
整个都垮掉。所以呢，那就是。中国银行也好，建设银行，所有的这国字头的银行，那就成了农村信用社了，
哎、
啊，是不是、啊？只能是收麦子，给点麦子钱了，别的都干不了了，
就只能自保，不能配合，对不起，不能配合党中央那个号召了。
对，哎，我由这个事儿吧，就是说这个金融制裁，由他们这个事情啊，
嗯、
对14个人，咱们除了想到这个敢对这个立法机构哈、
嗯，
对这些人，而且甚至延伸到中共的核心阶层去进行打击之外，
嗯、
我就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金融制裁的这个事情、
啊。金融制裁。
就这两天挺火爆的一个视频、嗯、那个狄东升，
哎，
是不是啊？
这太绝了、
哎、这就有点意思。要不你先给大家来
简单说一下、啊、
介绍一下这视频。
据说这个呢是大概11月28、29号的时候吧、
嗯、
是在我忘了叫
他是一个杂志，
他应该是一个视频平台吧，做邀请他做了一个整个那个大型活动，年终的时候，我记得每年在中国有好多这样的大型的活动，现场大家听，有找那些名人来演讲，罗振宇当年也组织这种大型的哈，
对，
他这个活动呢叫答案，整个的整个这场的、
嗯、
这场那个活动的主题叫答案。请了一些很重磅的人，这是其中一位，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
副院长，
对，他曾经参加过中美关系之间那些好多那种公关的活动啊，他去做主持啊，去做主题发言什么的。
对，
这么一个人，哎，他上来之后呢，这人好像也有点预感，觉得自己说这个东西啊，可能得爆了。所以说他就说啊，我今天有可能得说一个爆的消息啊，但他当玩笑说的，他也没想到可能后续有那么大的这个轰动的作用哈。但是呢，他真起了这个作用了，现在
真爆了，
哎，真爆了，
我都吹
了。对，现在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他呢在习近平眼里头就是完全是个刺猬，不知道怎么办他好了。
嗯，
然后什么事儿呢？他就说从1996年到2016年，
嗯、
啊，1996年，我这个记不太准了啊。
克林顿时期，
对，
这准确的。
大概呢，就这期间，哎，他说呀，中美关系之间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儿，
嗯、
2个月准摆平，
嗯、
哎，他是床头闹，然后床尾和，就是两口子那种哈，怎么打怎么热闹，一会儿啊就没事了，啊，就这么一关系。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我们中共啊，在这个美国华盛顿高层有人。哎，有我们老朋友帮摆平这些事儿，他还举了一例子，举了一例子就是一老太太，西人老太太， 在北京呢有中国的户籍，中国的国籍，然后有北京的户口，然后这个二环还哪儿啊，那特别好的位置有四合院，他就帮着当年习近平去，我记得是习近平去访美的时候，这个中方这些人要求美方配合暖场，老太太呢去给做工作，华盛顿呢有一个书店哈，要发行这个中共官方那边希望他们发行习近平那本书，就治国理政新思路。当时呢人那天啊他特别重要的还已经排好班了，人怎么说也不行，这老太太出场给摆平的，把这事就解决了。
这属于中国人民老朋友那一类。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位狄东升呢还说，现在这个拜登一上台之后，川普不就是他儿子不放吗，他儿子背后有什么资金的什么的，他说大家能知道吧，这资金当时大家笑场哈，是谁给办的，对不对，这背后得有买卖，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情节，现在特别火爆，川普转发，然后福克斯的这种著名的主播转发，现在西方的好多政界的人都在看这个消息，有的人可能会非常的惊恐，这消息把他们爆出来了。
这个有一个推文是我们一个好朋友曾征翻译的，所以我刚才想到我做英文频道哈，我们有存在这种意义哈，咱们去传播一些真相，传播一些真正的我们自己的一些理念。
没错，
你像我们这个好朋友 Jennifer， 他发了这个推文，把这个翻译过来，做了这么一个动作，结果呢，这个真相。它传播就是这样的一种冲击力啊，是吧？当万马齐喑的时候，你爆出这种真相的力量多么强大！
对，
所以呢，这么一个他的一个小的英文频道，他的一个小的推文就被关注到，现在成为了美国的整个的主流社会关注的一个。
没错，蝴蝶效应出现了。
没错了，就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哈。
嗯，
你刚才说他是11月28号，
嗯，
我就想狄东升他毕竟不是傻。他能干到这个国际关系学院那个副院长，而且人大的了，是吧？他原来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他是习近平的重要智囊之一，是几大智囊之一吧？
对
啊，那么他也揣摩习近平的所谓要揣摩上意是非常透彻的。我们就要看习近平在28号之前干了什么。11月25号正式发文恭贺拜登当选，是吧？所以我跟你说，这是咱们就说狄东升他不是上来就是参加这么一个节目，信口开河对着下面的年轻人胡说八道，满足一种虚荣心，不是的，他有的这种企图，他要告诉人们习近平现在稳了，他表达这种信心，为什么呢？他认为现在目前在美国大选形势下呢，川普已经做出了服输的姿态，因为他川普这个让这个拜登团队过去
过渡，
过渡了嘛，可以看总统简报了嘛，种种信息反映出来了嘛，他认为拜登真正上了，他为什么原先
不敢
呢？不恭贺呢？因为他知道子虚虚呀，这么多事在后面操作是吧？
是
从冠状病毒危害全世界。是不是到你是安提法，到这个黑名贵后面的这个黑影重重，是不是？再到这个川普，这个自己都得了这个病毒，
是。
然后到大选这个舞弊，拜登的创作的事儿，
没错，
他儿子跟中共的特务一起成立公司，
对，包括假选票，中国印的那些假选票都有。
这事还以后还会发酵，
是
还得发酵。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如果站出来的话，会招致整个美国民意的反弹和。厌恶，更大的厌恶，已经70%厌恶，不好感了吧？所以他那时候憋着不敢说，到了11月25号，他不得不说了，是不是？冒出来了。
说完之后，
然后我觉得狄东升呢做这个配合反应，这其实就咱们可以看出，在中共那边，他所谓的这种等待这种时机啊，等待机会，说最后都得看美国大选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但我相信他还是。错判了形势，
一点没错。这个姜文老师说这个我特别同意哈。误判这个事儿，误判这个事儿呢，感觉是习近平现政权或者是中共这么多年来对美国的判断上，尤其这四年是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误判。拿中国人的话说呢，就是搬起石头，不是中国人话，国产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老说。搬了好几次，
对对对，每次砸自己
脚，朋友们就老不去问别人搬石头是砸自己脚，别搬石头砸你头的嘛，
是
不是？讲砸头的，
就是。所以呢，他这次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最大误判，也是一个新的最大的误判。所以招来了川普总统强力的回击。在香港那问题上，大家发现啊，美国大选那边一出问题。就是现在舞弊现象一出现，两边双方对峙起来了，
对的，玩
舞弊反舞弊，他立马就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有机可乘，
对，可以随便玩。
我跟你说怎么看人心哈，就香港那几个孩子被抓的那个囚车把他们拉走的时候，你看，数百的孩子
那么多小孩跟着
孩子拿着手机在跟着跑， 这才叫民意。
没错，
就咱们在美国大学也一样看到，你甭管这个多黑，这个体制上是多么黑，媒体上多么黑，你要看大家摇着大旗为谁呐喊，
对对，
这才是真正的民意体现。
香港呢，对香港，由于这个所谓的疫情之后啊，有好多大型活动都取消了哈，它不允许。但是最近那个视频啊，实在太感人了。
非常感人。
当时我刚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以为四散奔逃，可能是不是警察出来要抓人啊？就后来呢，才发现那是这三个人被押走，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的曾经的战友，那些香港的义士在后边追奔跑，哎呀，特别特别的感人，
非常感人的。
是是，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这个等于在大选里边呢出现了一个相对纷乱的这个场面啊，中共在觉得有机可乘的情况下，哎，在香港呢又开始搞事儿，那么他觉得川普那边肯定措手不及，根本忙不过来，顾不上，但是彭清，哎，美国三号人物彭佩奥，重拳出击。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整个大选11月3号之后，其实彭佩奥一直没闲着，仍然在继续进行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类似于合纵连横、大联合，然后来围攻中共，所谓的民间管叫灭共啊，这个行动一点没收手。也没减小力度，而且呢，现在感觉奔着这个人大去了，有加重的趋势。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咱们还可以，我觉得两方面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彭博的这系列行动和美国政府的这个系列行动，上个星期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这个 DNI， 就是美国的情报总监出来告诉大家，中共是二战以来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
对，
把这个话说出来，我当时我做这个节目分析一下他的几个要点啊，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实际上呢，他也是对拜登这边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压力。就是说，这个是你看到总统简报，我就是写总统简报的那个情报总监。我现在不仅是把那个情报告诉了你，我现在也要告诉全美国人民，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如果你想搞绥靖，你想搞这个掉回头路啊，你就得面对美国人民的指责。为什么情报总监说了中共是最大的威胁，你却继续跟他们进行交好？你把美国的安全放到哪里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然后我当时说了，如果说他现在出来做这个话，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说法，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就是川普在未来不管他下一任怎么样，至少在1月20号之前会加强对中共的制裁和打击的力度。结果现在
未来的看点之一，就到1月20号之前，这还有好多天呢，
还是好戏陆续有来，
还会有
有来。另外，我就想这个狄东升的这个视频，我刚才去讲了，他是在一种背景之下，习近平1月25号把这个祝贺电发出来了，整个的共产党和他的权力核心，包括习近平，觉得这事儿
板定了，
有稳的了，我再出来显示，显吧显吧，大家知道吧？他那说的话是很恶心的，
是。
我玩的就是阴谋，我就玩你了，怎么着吧，我还就能控制你了，我们还能取得这个胜利，
是
还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下面的孩子们还在鼓掌，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以后再说了啊。
没错没错，
这个事情还可以解读出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内容，他实际上是这样，他既然是国际关系的副院长嘛，他有个研究重点是什么？是个金融领域的，就是在国际结算。咱们刚才说了，林郑月娥难受，这是14个副委员长未来会难受，难受在哪里呢？跟国外的这个经济往来会中断了，他们在海外挣的钱会下来，这是因为美国手里把握这个利多，美元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独霸地位，是有一个重权在那里，所以他们得控制他们。现在中共要干什么？想把这个局翻过来。所以他当时谈的就是人民币国际结算地位的问题，在这是他的演讲的一个重点，因此而谈到了跟美国的关系。意思我跟你美国，只要我把你政界搞定，把你的未来政策走向搞定了，我就可以一切搞定了。他当时说我们大概就说一沓钱够不够，一沓钱不两沓钱，这是他们的这份逻辑。
没错，
用这种理念准备来治理世界，来辅让自己的概念呢去最大化，权益最大化。
是是，
所以我从他的那个讲话读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一旦美国意志啊，就是这个白宫主换主人的话，他们就给实现他们的这个卑鄙的目的。对于美国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灭顶之灾。
没错没错，当时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一感觉啊，就是
这个修辞里边比喻啊等等的啊，有通感，我一下就通到那儿去了。通什么呢？我就感觉这个狄东升的这种可以说嚣张的表态，对于这种做坏事儿，应该偷偷摸摸做坏事儿，他趾高气扬在那晒，在那炫，这种心态的话，我就感觉和 佩洛西说，无论这个大选什么结果，最后
一月二十号，
哎，对，这个总统宣誓全是拜登，和这个非常像。
对，
和拜登自己说，当然虽然了，他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断片哈，但是呢，他经常这么断片的话，也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们创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大选的舞弊系统。
嗯，
公开的说，大家拿笑话听，但实际上某种程度讲呢，就让人想起来过去共产党有过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耽于从来不屑隐瞒自己的这种或者阳谋或者企图。全是公开的，心态非常相似。他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他觉得已经掌控了美国的这种主流的民意了。嗯，尤其是左派那些，他所有的媒体几乎全是左媒，正的声音没人发出，而且呢，川普发出的话给你掐断，不让你说，或者不让老百姓听。那么这种嚣张的表现，就能说明美国其实走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关键的时机。
对，
真要让他们把这个一月二十号之后他们登堂入室，真的美国的灯塔，这也不是形容，就真熄灭。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时间也挺长了啊，这个首先是表达对这个李正李老板的这个欢迎，喝在您那喝了茶，然后请您再喝我这茶，虽然是一般啊，茶不如您的茶好，但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我
的一番心意，
心意好
啊，然后也挺有意思的，今天那个。这个李老板呢，还穿上他的马褂，
坚持穿我那
坚持长袍。
哎，
我呢寻思，我找找，我原来还有一套汉服，我还有汉服。
汉服，哎呦，
我的汉服，这我刚才一穿，不得了了，现在一看像店小二，
老板
跟这老板坐起更像店小二。
看哪儿啊？
我说还是这样子吧，我还是穿一双这个西装吧，稍微这个收拾稍微放松一点的。咱们在做着节目，然后呢，咱们就由。李老板看到我后面的这一幅画，咱们就聊起了今天的话题。最后呢，我还想咱们时间不短了，咱们收还是收在这画上，就应了您刚才说的最后那话。现在实际上川普很难，美国很难，全世界都很难，唯一能留下来的能挣这场事能挣个局的只有信仰，就像当年华盛顿带领的残破的大陆军渡过杜拉这个特拉瓦河去迎战斗，迎接最后胜利一样，咱们呢也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毕竟邪不压正。
没错没错，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战争，不光川普是光明之子，咱们所有对真相有这种刻骨的坚守这种意志的人都是光明之子。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人，包括热爱我们自媒体的那些我们的粉丝，那些支持者，也都建立这样的信心和这种意识吧，大家都去推动这个真相传播。
对，
咱们亲手把这个光明缔造出来，展现出来。
欢迎大家去我的英文频道学习非常标准的英语，
大家一定去订阅。
谢谢谢谢大家。这几天呢，我这边也没有出什么频道，没出什么节目。其实刚才您说了一部分是英文频道。大家呢也给大家做个剧透，谁让我周末还跑去拍外景去了？
外景，
特别
什么内容啊？
我准备在支持川普，我觉得在以不同的角度吧，去演绎我们这支持。不仅我要坐在播音室里面，我还要走出去。不仅这里说，我们甚至可能还要去唱。咱们以后看好戏，看好戏。好的，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张文老师。
真高兴，
哎，真高兴，再见，
拜拜。